Hello， 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崔斯坦的书房》第14集。那这一集要做的是做一个敢说出需求的人的书的第一章。那这一个章节叫做《需求的四个主张》。我觉得蛮重要，是它算是这一本书的根基嘛，就是说它算是在这一个章节主要是在谈论说，关于我们要怎么样达成自我接纳，就是最终我们。自我接纳其实就是说出需求的起点，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终点。我们要怎么样完成完整的自我接纳，不是完美的自我接纳，而是完整的自我接纳。其实它是一个，它是一切的起点。当我们发现我们开始要做自我接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开始了这一连串的旅程。但它也不像是一个马上就可以到的成就，因为它是一个漫长跟自己建立关系的过程。所以这本书的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架构是在第一章就开始讲到说，如果我们在讲自我接纳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自我接纳有哪些阶段，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怎么练习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这主要就会开始介绍自我接纳的四个阶段，也就是这一个书的第一个章节在谈的四个主张这样。那首先第一个他讲到自我接纳的第一个阶段是自我负责。那我因为我看完之后我大概就做了一句话的摘要，叫做我所需要的一切由我自己负责，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自我照顾，那自我照顾是如在干裂的大地上耐心灌溉，我等一下会再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跟我自己的经验。然后第三个是自我信任，相信自己能接住自己。然后第四个是自我关爱，自己是有待被珍惜的奇迹。所以这主要有这四个大的阶段跟过程这样。那首先第一个自我负责是什么呢？我所需要的一切由我自己负责。我自己的经验是其实这还蛮难的，就是说我们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还蛮容易去怨天尤人嘛，就是说我觉得别人要满足我的需要，或者说我跟谁谁不同是因为我没有拥有什么什么这样。那其实这些事情都帮就让我们远离我们自己的完满的人生。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其实也不清楚，我知道我们自己在人生当中最理想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可是我们看到别人拥有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也有那个东西才会很好。比方说像有些人可能看到别人有车子有房子，就觉得要有那个车子房子的时候才会很快乐，或者是有的人有长相外表，有些人有身材，所以我们想要拥有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觉得我们可以舒服的过自己的日子这样。类似或者说有一些人有很多朋友，有些人可以独处，有些人拥有很好的宗教生活，那这一些东西其实我们都认为好像我们不一定知道别人的生活拥有那些东西到底真的长什么样子，可是当我们看到别人拥有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很不快。所以第一个阶段也是第一个大原则叫做我所需要的一切由我自己负责，有别于我们可能过去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的状况是我也很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所以我也想要跟他一样，可是在我自己的人生条件当中这些东西可能我并没有拥有，所以我就会更加的去愤怒可能我的环境，可能我的家人，可能我周围的人。那这样的情况其实是跟自我负责是反过来的。自我负责其实讲的是说我所需要的一切由我自己负责，是我不去管别人拥有什么，而是我自己能做什么去让我自己承担我自己人生的责任。所以还蛮重要的事情，它是一个反过来的逻辑，叫自我负责。那第二个叫自我照顾。自我照顾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讲到蛮实际，为什么我摘要的不是自我照顾的做法，而是说它讲到是一个如在干裂大地上的耐心灌溉。原因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开始面临自我照顾这个议题的时候，往往其实都已经累积了很长的时间没有自我照顾了。那在这个时间点，其实自己会变成是一个很难搞的人。那像我自己过去的经验是，我大概在去前年开始去认真去找到自己的需求跟想要去打造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我去年离职之后就做了一个还蛮漫长的时间。那真实的情况是，我觉得还蛮多时候我问我自己，等到我真的空出时间问我自己说我要什么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是 一时间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的，然后你 就是也没办法强迫自己去执行计划。那这个在一般的情况底下其实会必须承担蛮多的压力，就会很多人问你说你现在做什么， 你要什么，然后 你要做什么之类的种种的事情。其实这一些东西都会蛮让自己就很急着，像那个它就是很像在你自己自我照顾的土地上面非常的贫瘠，然后干那个土地都到干裂的情况，你一次倒很多的水，你就觉得说好，我一次要照顾这么多，然后就会好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这样的状况，有时候它就是需要给自己很多的时间跟耐心去问自己说真的自己要什么。像我一开始去年离职之后， 我当然很快就 想到第一个事情，可是开始前几件事情都没有成就的时候，就进到一个真的停滞下来的时间，那我就开始问自己真的生活需要具备什么跟要做什么。有些时间点在真的想要的事情来之前，或是很想要照顾自己的事情来之前，在那之前真的是停止的。那这个停止其实是也是自我照顾很重要的一环，就真的得有耐心去每天做真的对自己有一些好处的事情，可是却不是一次要把人生好像敲到某一个轨道上面。更重要的事情是说，在这过程当中累积自己照顾自己的经验，就是啊，在这个时间点有这个微小的需要，那就去完成这个微小的需要。有时候有一些比较大的需要，就去完成这个比较大的需要。那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另一个部分是说，这个自我照顾没有办法假手他人。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一直叫别人去读我们需要什么。那很多时候其实比方说有些人可能会有交往对象或是跟家人同住，自我照顾这件事情就变得有时候变得很困难，原因是因为我们会很期待别人要迎合我们的需求，或是我们的朋友要去满足我们的需求。那有些时候我们也不会很直接的去说出这件事情，比方说有时候这个自我照顾的需求会以很多曲折的方式出现，像是我看到别人的需要我去照顾别人，可是其实这背后是我希望别人用同样的方式照顾我，但其实对方也许不一定有这么多的需要。就比方说像可能我很关心一些人，然后我希望在这个时间他也会关心我，或者说我很重视这些人的邀约，我也期待这些人在就是其他时间点的时候也会记得我，但其实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取代我们对自己的在意跟我们对自己的人生当中的自我陪伴。所以自我照顾这件事情还蛮需要去分辨说哪些东西是真的我的需求跟我直接要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不是假手他人。所以我觉得自我照顾在这一块也蛮重要的。好，第三个是自我信任。我觉得自我信任为我来说它也是一个很需要耐心的事情，它跟自我照顾有点像，但自我信任自我照顾我觉得有时候跟做法有关，但自我信任其实更多牵扯到信念。就是比方说像其实自我信任跟信心是很类似的，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有时候自我照顾可能是在具体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打造自己想要的生活，可是自我信任更多是面对未知，就是说我在这个情况底下因为我过去累积的经验，我告诉自己知道说在这个可能未知或是大型变化的阶段的时候，我有能力去帮助我自己面对这些状况，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自我信任。那自我信任其实是一个就有点像一块很难锻炼的肌肉，蛮多人他在他人生早期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经验，可能是因为他家里的状况使他不得不在很早的时间点就开始有所就是奋斗，所以这些人你会看到他可能很有自信，或者说他很清楚知道他想要赚钱的时候，他就是有无所不用其极可以得到他想要的资源。那其实这就是一种类型的自我信任，但自我信任的各种类型有蛮多的，它可能是一种工作上的自我信任，我相信我工作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或者是一种关系上的，我知道我跟任何人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我喜欢，我有办法去真的爱对方，这也是对自己的能力的一种自我信任。那更多时候是我也知道我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些重大波折的时候，我有能力去帮助我自己度过这些难关，所以相信自己能接住自己的这个过程是蛮重要而且蛮需要锻炼的。那自我信任它是一个它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建立信任感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单纯想法上的转变就会完成的，就是有时候得对自己有各种层面的了解跟各种层面的尝试。就比方说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自我信任 我们可能在某些领域的自我信任是很完整的，比方说像可能我假设我像我会可能过去的时候我很长一段时间是想要当一个研究者，所以对于念论文这件事情，一次给我十几篇论文，我经过几次的锻炼之后，我当然就知道说，哦，我其实念得完。所以这个在这一件事情上，这个能力上，我有自我信任。可是，在别的地方，我可能就没有。比方说，像我有去学唱歌，那我每次去重新学这个陌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会很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做到。或者像我最近在学武术，也是类似的情况，是每次开启了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会产生很多对自己的质疑，是我真的能做到这件事情吗？那这个自我信任就不会是一个静态的，就好像是说我们可能很多时间玩 RPG 或什么的，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好像只要打了几个怪或什么的就完成这件事情，它其实并没有，它其实在各种不同的生活场域里面出现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程度的冲击。比方说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可能要重新练习自我信任，或者说你今天可能甚至是出去旅行，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到一个你可能不认识的语言的城市，你要怎么样去诉说你要的东西，其实怎么样在过程当中去让自己知道说我有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它其实很需要各种类型的经验。所以自我信任不是一个单纯想法上的转变，就是你自我催眠说我超棒我超棒，它不是一个这样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它需要各种面对生活的挑战去调整，然后学习在这些挑战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核心。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面对挑战的时候的做法是不一样的，那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我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有哪些做法是可以带着走的，然后去帮助自己去完成在不同的领域上的时候，那其实这个东西就会变成一个新的经验跟自我信任的基础。那最后一个是自我关爱，其实它这个四个阶段有时候它也是互相的累积，因为自我关爱其实必须建立，我觉得它某种程度建立在你有办法对自己负责，你真的可以照顾自己身体或心理上的需求，最后你信任自己有这个判断力或是有这个可塑性去帮助自己建立更好的生活的时候，自我关爱才有基础去完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说，很多励志的书会说，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奇迹啊，我们都是有待珍惜的奇迹，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可是其实自我信任也很重要一个东西是，自我关爱很重要的东西是说，我们确实要在这一些事情上接纳自己的存在，然后也知道自己不在一个完美的状态，可是并不是放着自己不管，而知道自己有能力改变这件事情，然后也给自己时间一步一步的看着自己慢慢的成长，这个才叫真正自我关爱。它不是一个说，我好爱自己，所以我就是一直满足自己各种就是舒适什么的，但我可能不满足我自己有成长的需求，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自我关爱其实真的要建立在你有办法对自己负责，你有办法照顾自己，你信任自己，这些东西之后，才有机会去完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爱。因为就像是我们去照顾个小孩的时候也是，或是照顾植物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你有时候就知道说，有些时间点不能浇水，有些时间点你需要让它照光，有些时间点不需要。那或者是说在照顾小孩的时候也是，你有时候需要去给他一些纪律，有时候需要的是给他的是安慰，然后有时候需要给他自己去摸索，就是你得放手。其实很多时候对自己的关爱也是这样，不是总是说我有办法就是一刀就把它做完，说我爱自己，然后说完就结束了。那我觉得书里面有讲到一个还蛮重要的东西，叫做耐心与逃避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把自我接纳这个四个步骤当作是一种任务，我相信很多人也是类似的情况，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还蛮任务导向的人。那我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一定要把它完成。那可是其实有时候在你自己压力很大的时候，其实对自己的照顾也会变得非常的没有耐心。就像我举一个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刚好今天被我朋友放鸽子，然后我又请我家人寄我健保卡上来，类似种种事情，就是我很多时间点，我很多事情我很需要别人的帮助，可是我自己处于一个不好状态，我一直很着急，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我很生气什么的，就是各种情绪上来。那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如果我急着要去解决那个问题，只会让我自己越演越烈。我有时候也需要是放给自己一些空间去，甚至说去逃避这件事情，让自己比较舒缓。 那耐心与平衡之间，在自己照顾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很诚实的看见自己的现状，然后知道他就是在这个阶段，他需要往前走，需要耐心。那如果没有办法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反而你退一步，然后先暂时看不见，暂时看不见，反而可能对自己是好的，因为耐心这件事情是很需要时间累积的。然后不是说我一直强迫看着自己就会真的产生耐心，其实没有，有时候他就是在进退之间，我知道我这个时间点有一些帮助的时候我可以多做一点，但我发现没有办法的时候也不要着急着去把自己就是推到火坑里面，因为强迫自己在自我照顾里面是很容易 导致反效果的。因为像有时候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好像重训你用力再推那一下，也许它会肌肉更撕裂，然后帮助你肌肉更成长。可是有时候在自我照顾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时候你那个用力那一下就有点像是偏离那个轨道一样，那很多时候反而会造成自己对自己的伤害。所以其实耐心与逃避这件事情还蛮需要智慧，就是说你在观察跟自己沟通或是相处的时候，我到底在这个状态里面是可以的吗？那如果我真的不行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退一步，不要强迫自己在这个时间点做很大的挑战。就像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好，我知道我要照顾自己，我知道我需要休息，我知道我可能需要换工作，可是我一把自己推到绝境以后，比方说我真的没有工作，然后我就陷入另一种恐慌，就是比方可能没有钱的恐慌，没有人需要的恐慌。那这个时间点你也很想要照顾自己，可是这一个自己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多自我谴责，觉得说，欸，你是不是在，就是很多人跟我讲话都可能觉得，欸，你是不是在质疑我，或者是说对我就是没有能力，我就是烂。所以到底这个自我照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可以做到多少的接纳跟负责，这个东西其实还蛮就是需要给自己一些耐心，不是只是做到底这样而已。好，那最后一个他这边我稍微附注一下，他有讲到是说你可以问自己的，每天可能练习问自己的事情，这样就是比方说第一个是我有什么感受，我需要什么，我的身体要我做什么，跟哪一个需求是我今天准备好有能力而且有意愿去满足的呢，就是在大概会有这一类的问题这样。那我自己比方说以我就拿我自己今天为例好了，我有什么感受，其实我今天被放鸽子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呢？生气到有点我真的不想跟这个人联络，因为我今天早上本来要跟一个朋友录 podcast， 然后我知道我最近很忙，就是我刚好上台北之后，然后我东西又忘了，就是我要去看医生，可是我健保卡忘了带，所以我需要家人帮我寄健保卡上来。那我也知道我的行程就是其实也排得很紧，那这个时候我被忽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是说我觉得你这个人不是很在意我，所以你没有把我排进你的行程里面，我会很明显的这样的感受。那我需要什么，其实我需要什么，我有时候是在想是说，我当然我第一个反应是我想要跟这个朋友切割，就是当然我第一个能做的事情是我赶快多打几通电话给他，然后但他就是都没有接电话，所以我发现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愤怒之后，我发现我需要的第一个事情是我确实开始有一些累积的想法，就是说这个人之前也是这样，他每次都乱改我的行程，然后这些东西想法就开始跑起来。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才发现说，第一个我需要的事情反而不是继续想这个人有多糟，我需要的事情是那我先专注在我要做的事情上，所以我后来就马上就看了一下时间，好，那我就直接去运动，所以变成是我其实也没有浪费我的时间，所以我 完成了我本来就想做的事情，所以虽然他让我很生气，可是我并没有因此而给他累积过大的愤怒，我知道我在情绪上先照是把它放一边，就刚刚讲耐心与逃避之间平衡，所以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完成我该完成的事情，所以我就离开现场之后就好一些。那我的身体需要我做什么，我身体当然第一个我当然去运动嘛，我身体需要做什么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做了好几次的大的深呼吸，因为我真的很生气，生气到有点很不喜欢那个状态，就是随时都会口出恶言那种状态，所以我觉得我身体需要做什么是我需要好好的呼吸，然后把它放下，我需要专注在我当下这个处境里面正在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身体告诉我是我需要从事一些活动让我自己稍微放下，所以我做了很多深呼吸，然后我就走在路上的时候也拿一些武术上面的小东西开始练习， 然后让我自己回到那一个身体舒适的状态。因为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的感受强不强烈，但我自己在生气的时候，当然我第一个感觉到头很热，然后第二个是胸这边会很紧绷，然后很难呼吸。那在这个状态底下，其实那个愤怒会更加的生气。所以等到我发现我自己身上有这些张力的时候，我学习把张力先放掉，然后这个是对我来说蛮重要的事情。所以真的直接去运动去算是发泄愤怒，为我来说是还蛮有效果。所以我身体需要我做什么，刚刚讲的深呼吸，然后做身体的调整，就是如果当我发现我这些张力跟脑袋很热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去运动。所以我身体需要我做什么，在做这些事情。那最后一个是哪一个需求是我今天准备好有能力而且有意愿去满足的呢？我觉得我需要去解决那个愤怒，然后这个愤怒背后是一种被忽视的感觉，或者是说我没有办法控制别人完成我认为我期待的事情。那这件事情蛮帮助我是说，我觉得我不是把需求放在别人身上，我回到自己身上是我重视我自己的时间，所以我把我自己的事情摆上去，然后把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那我知道我需要别人的协助，所以我也把该给出的要求或是需求讲出去了。那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能决定的，所以我就只能按部就班的把事情交给对方。那我接下来能做的事情就是活在我自己现在当下该完成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做的事情就是我就好好去运动，然后我就回来之后吃完饭我就开始准备我的 podcast， 所以我就把 podcast 录完。那最后我觉得当然好几个是我有能力的，比方说像运动这件事情是我蛮长时间在，就是我最近也蛮多时间在运动，所以我也很知道我要去运动的过程，我需要准备什么衣服，然后什么的，所以我这些都是我有能力完成的事情。这样，那准备衣服，但我有准备衣服，不然我没办法去运动。那所以我有意愿是我其实基本上也蛮喜欢去运动的。那另一个是说呼吸，像呼吸这件事情，其实呼吸也是需要能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听众也是发现自己常常有情绪方面或是容易紧绷的状态的时候，练习呼吸，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多练习呼吸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到极端情况的时候，我们会甚至没有能力呼吸。这个是一个给大家的忠告，因为大家可能听起来就觉得很荒谬，说没有能力呼吸就会死掉啦，或者就会昏迷啊，类似这样。其实不是，而是说其实有品质的呼吸是可以安定神经系统的。就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查那个就是文献的话，当然它会影响呼吸，会影响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跟迷走神经，类似这些东西。所以有品质的呼吸是可以调整你的肠胃，或者是说你的情绪状态，甚至是你的整个身体的平衡。其实好的呼吸是有这样的，好的呼吸是有这样的动，就是这样的能力的。所以我也会建议鼓励大家是说，如果你发现说你常常有这个需求，比方说好好呼吸的需求的时候，可能要练习自己在状态好的时候把这件事情摆到优先次序前面一点。就是我知道我现在要去练呼吸，就真的空给自己一点时间。可能你比方说你去学完瑜伽之后，你就知道怎么练呼吸，之后可能一天空个五分钟十分钟好好练呼吸。这个呼吸练呼吸本身不是为了单纯就是完成一个工作而已，而是你可能要提醒自己是说，当我在极端情况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这个技能。所以这个准备好有能力是它不只是在这个当下的时间点而已，而是你要知道是说，我做很多准备的时候是要在那个极端情况的时候使用。好的，那我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我也讲了很多，就是不只是书上讲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是我自己也有一些经验，所以我就从比方说光从我今天的愤怒事件我来去讲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也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说如果在实际执行上，其实像呼吸这件事情，我需要呼吸不是一个很难发现可是大家不容易想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提醒大家是说，如果你今天发现你跟我类似的发现，你发现你需要的事情是暂时离开现场，那也很好。因为暂时离开现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我必须说，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进入那些不必要的情境。所以当我发现我有什么感受，我需要什么的时候，其实它蛮多是需要漫长的历程去剖析。像我刚刚也讲，我一开始可能觉得我需要的是对方注意我，但我发现是不是我需要的是好好的呼吸。就是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一瞬间我就直接达到那个 标准答案或者是正确答案的地方。他有时候是我发现我能做的其实是这个不是那个的时候，怎么样去做跟自己的沟通还有协调。好啦，那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那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新的主题，那我也会趁我有空的时间可能会多录一些，因为之后实在是太忙了。好，今天崔斯坦的书房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